神曲是史诗啊，还是史干？你说，哎，咱什么事儿啊？咱平民百姓关心的是吃喝拉撒睡，那东西不当吃不当喝，您说咱犯得上跟魏爷喘这份气吗？魏爷崇拜但丁，要不他怎么会叫魏但丁呢？但丁的诗意，哎呦，那个意境忒深奥了。甭说咱们中国人读着味同嚼蜡，就是意大利人读着都费劲呢。啊，也就是魏爷这种不管自己能吃几碗干饭，但上来就敢动筷子的主啊，哎，敢张嘴闭嘴的就把但丁挂在嘴边上。这大概呢，也是魏爷敢在当今中国诗坛上拔份儿的原因吧。魏爷的史诗，假如，哎，这也叫史诗，继承了但丁的这种让人读着费劲儿的传统，而且又揉进了后现代派诗人的笔法，艰涩难懂，加上虚无缥缈，一片朦胧。哎呦，您琢磨琢磨啊，读这样的史诗，是不是跟自己的眼睛过不去吧？魏野的诗稿，我只看了个开头，我就觉得开始恍惚，紧跟着我这头就发沉了，眼就发花了，身子就如坠五里云雾之中了。他的史诗名为骚神，大概啊是他从离骚和神曲中各取一个字合成的。这可是个大部头啊，分成若干卷、若干章、若干节。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的标题是
太阳的眼泪。
哎呦，人家这第一段是这么写的：
当苍天之母和大地灵魂的朱唇亲吻了女娲的乳房之后，亘古苍茫断裂了，黑色的太阳流下了光辉的眼泪，寡妇的巨斧砍伤了云的肚脐眼，血色的黄昏拥抱了地母的限制，希望的河流浸泡了太阳的睫毛，阳性在女娲的腹部蠕动着人类的生灵。
哎呦我的天哪，我真想笑啊，我没敢笑出声。我说怎么肚脐眼都上了史诗了。哎呦，真的，我的脑子实在是缺少诗的细胞啊，我看着这眼睛都花了，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天上的云彩怎么会有肚脐眼儿了。更让我糊涂的是，太阳怎么能长了眼睫毛了？哎呦，是不是我太缺乏诗人的想象力了呀？我再不想受这份洋罪了，拜读魏爷的史诗简直就是上刑了，饶了我呗。嘿，我真想给魏爷作揖了。我把诗稿放在了一边，瞅着魏爷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的样子，我实在憋不住，我笑起来了。魏爷见我露出了笑容，以为我在捧他呢，他点着了烟，扬起了脖子：
怎么样啊，哎，呵呵，读出了但丁的神韵没有了？告诉你，眼下中国的诗坛找不出第二个能写出这样的史诗的诗人来。
我说：哎呦，这句话算你说对了，我琢磨着呀，也就是你啊，就是你才能写出这路史诗来。
哎哎哎哎，真是慧眼慧眼，知音哦知音，你的心声叩击着我的心扉
啊，要不我怎么把你当做他的第一读者呢？
可是吧，而依我看，你的这个诗啊，得有跟你差不多水平的诗人来品啊，那才能品出这个味儿来。像我这样的耳把刀品你的诗，
这好东西得糟践了。
哎，那倒是，眼下的中国实在是太缺懂诗的人了，可悲呀、啊，可叹呐、啊！
我笑着说：“是啊，没辙
啊，是的，沙漠总能看到几头艰难跋涉的骆驼。”
他又感叹了。可是说了半天，我成骆驼了。您瞧，您瞧，您这事闹的，
骆驼啊，多么美妙的比喻呀！
哟，您这夸我呢？
当然了。
他兴奋的过了火了，拉开了栓，怎么也舍不得往回收了，几乎说俩多小时的疯话。起初呢，那俩餐馆服务小姐看他这一惊一乍的。带点刺激，觉得挺好玩，还能打点精神，张罗着上菜呀、倒水呀。后来见他的这个话越来越离谱了，越来越没深没浅了，听着也就觉得淡而无味了。极致后来，两位小姐眼皮打架，坐在一边冲起盹来了。我的眼皮呢，也开始发沉，哈欠连天的，也撑不住了。我抬头看了看墙上的表，已经凌晨三点了。我赶紧拦住了魏爷的话口，指着睡意朦胧的小姐说：“哥们儿，哎，咱们今儿就到这儿，就到这儿得了，是吧？时间不早了，我明儿还采访呢。我说，你饶我俩小时的觉怎么样啊？行不行啊？人家小姐耗他这会儿也该打信儿了。
哦。”是让我常常分不清白天和黑夜。不是啊，既然小姐要休息了，你也要休息了，那我就先收起我的孩子吧。
他站起了身，收好了石稿。
我跟小姐结完了账，拉着魏爷走出了餐馆。
他好像意犹未尽，伸了伸胳膊，把背囊挎在了肩上，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他沉吟道：“
多美的夜色呀！哎，我终于又回来喽！”
我捅了魏爷一下，我说：“哎，说了归齐啊，你的孩子出生了。哎呀，总不能束之高阁吧？你打算怎么养啊？”
我要拿到出版社出版，
在出书之前呢，争取先在诗刊或者是当代上发表，给中国诗坛来个响雷，在引起轰动的效应之后啊，
我要搞一个大型研讨会啊，让什么评论界呀、理论界的人士给我的孩子呀一个公允的评价。
魏爷想了想，接着说：“哎，对了，哎，到时候哎，还得劳你老兄大驾来，在报纸上给我来一份分量重一点的评论，是吧？哎，你这第一读者不能白当，是不是？等到哎，国内诗坛响起了惊雷，我再拿到国外去。哎呦妈的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会评奖，非得外文翻译。
不过嘿。”等我的这个骚神出版真的引起了世界的轰动，外国人嘿，那就得抢着翻译。瞧好了呗，哥们儿，你就踏踏实实的等着为我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拍巴掌吧你。
魏爷跟我分手的时候，又把拿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重复了十几遍呢、他那表情是极其庄严的，看不出脸上挂着醉相啊，也不像是假模假式啊。他挑起来的眉目底下那俩大灯泡，晃得我几乎不敢正眼看他。此时此刻，如果我讽刺他一句，就您那肚脐眼时还想拿诺贝尔文学奖呢，我保准他会朝我扑过来咬我两口。
为了这部骚神，魏爷把自己的铁饭碗都给砸了，确切点说，他让单位给炒鱿鱼了。
您琢磨呀，现如今哪个单位能搁得下这样的大诗人呢？魏爷的可爱之处是他对诗的执着，为了让人都知道他是诗人，他一天到晚的五迷三道的逮着谁跟谁说他的但丁，动不动啊就来首朦胧诗什么的。不过呀，他也有让人着急的时候，因为他的灵感一上来抬屁股就走，谁也闹不清他跑到哪个犄角旮旯去抖了他的灵感去了。而且诗人的气质让单位的头觉得他忒晃眼。魏爷向来是目中无人的，即便是见了局长，他也照样扬着脑袋走道，不拿眼睛夹的。在魏爷看起来，局长见了他那是应该跟他致意的，一个局能有一位诗人，这是多露脸的事儿啊。可是局长见了他连个头都不舍得点一下，哼，哎呦，什么局长，简直就是诗盲嘛。在魏爷的观念里，诗盲那就是文盲。清华大学毕业的局长在魏爷的眼里居然成了文盲，您说他有多份儿吧？就他这股子师爷的劲头，您说哪个单位的头敢供着他呀？除非这个头也是250。老于是拿魏爷没招了，他在魏爷的面前甘拜下风了，到了连磕头烧香都供不住这位尊神的份上，他只好去请如来了。老于眼里的如来就是他的顶头上司，局宣传部长姚峰，局里的这张内部发行的小报归姚峰之管。姚峰50多岁，是局里的大笔杆子，他脸上的那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像是平的底儿，大概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吧，干净的马路不长草，聪明的脑袋不长毛。这位老兄不到40岁就开始掉头发了，到了这会儿脑袋上的毛已经快掉干净了。姚峰的笔头子的确不软，而且搞了30多年的正工，早在30年前的文革初期，姚峰作为北京南六中高三的学生，就是3司办的小报主笔啊。久经政治斗争的沙场，姚峰什么阵势没见过呀？哎，不过对魏爷，他只是听说过单位里有这么一位诗人，在没正式找他谈话之前呢，他甚至都没见过他本人。老于呢，他一向对姚峰是很敬佩的，他觉得降服魏爷这匹烈马唯有姚峰出面了。姚峰听老于把魏爷的事迹全面的介绍完了，沉了有10分钟。姚峰说，诗人，他倒是挺有个性的人呢、诗人嘛，应该是有个性的嘛。 姚峰自小喜欢文学，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读过不少，再加上又是师大中文系毕业，他对诗人的个性倒是挺通情达理的。
老于想了想，他说，不过他的个性吧，有点太个了，姚部长恐怕还没有见过这种人。
他说这句话的用意是想给姚峰提个醒，避免姚峰在跟魏爷谈话的时候弄蹭了，拢不住火。
开玩笑，我什么人没有碰到过？好了，你把他叫到我这儿，我跟他聊聊。姚峰笑着说。
其实啊，姚峰这个人挺爱才的，尤其是文才。虽说魏爷有个性，可是他毕竟有点失才呀。
姚峰在没见到魏爷之前，并没有想到单神俩字儿啊，甚至连缓期执行都没琢磨过。
他对有点作为的年轻人一向是爱惜的，但是他没想到魏爷却是这么可爱啊，让他心跳了一个礼拜呀。魏爷进门的时候，姚峰正在翻看魏爷在小报上发表的那篇汉文，他想笑没笑出声。魏爷直愣愣的看着姚峰，似乎呢还沉浸在他孩子诞生的喜悦之中。
嘿嘿，您就是姚部长，您找我有事儿。
从云南回来，他本想找个洗浴中心泡个澡，然后回家舒舒服服的睡一觉，解解这两个多月的乏劲儿。可是孩子出世的兴奋让他激动不已，心绪难平。他的大脑从在北京站见了我之后啊，就一直处在高度的兴奋之中，以至于在洗浴中心的热水池子里头泡了没有几分钟就跳出来了，急急忙忙的擦了擦身子，穿上衣服直奔编辑部。他想让老于和白洁能为他的孩子激动一下，哪想到啊，到了局机关就被老于给请到姚峰这儿了。姚部长温和的冲他笑了笑，
哦，好好好，你就是魏但丁吗？哦哦哦，现代派的诗人，对不对？
对，怎么着，你一定看过我的诗了？
看过看过，这首汉文不就是你写的吗？
姚峰把手里的那张小报扬了扬，
哟哟哟，汉文算什么呀？我的孩子，哦，史诗骚神，我的史诗诞生了。
魏爷突然来情绪了，他走到了姚部长的办公桌前边，一屁股就坐上了，居高临下的盯着姚峰。姚峰没想到这个魏爷会这么冲动啊，他愣了一下，连忙摆了摆手，
好好好，不要激动不要激动，哎，来来来，有话好好讲，哎，坐在沙发上好不好？
啊，不不，我要郑重其事的对你说，我的史诗诞生了。哎，部长，为这部史诗开个庆功会吧。
魏爷说到这儿像触了电，腾的一下从桌子上跳下来，大声的嚷嚷着。杜峰让魏爷给说晕了。
什么史诗开庆功会？
哎呦喂，你懂史诗吗？我创作的这部史诗是划时代的伟大史诗啊。啊，一颗星星诞生了，部长，让我们欢呼吧。
姚峰觉得耳朵都被震得嗡嗡的响了。好好好好，你冷静一下啊，冷静一下好吗？啊，
冷静，我实在是没法冷静啊。